邻居送来排骨汤。老哥原在市委机关工作，今年调到城西担任社区主任。为了工作方便，他和别人换了一套房，他家也搬到了社区。刚安好家，就有人找上门来。那天傍晚，老哥复印回来，正想喝杯茶解解酒，就听见门外有人亲热地喊：“老哥啊！”接着摁响了门铃。老哥让妻子高雅开门，见来的是一位面生的大嫂，手里端着一碗汤，一边进门一边嘴里说个不停：“哎呀，老哥呀，这是我刚弄好的糊藕排骨汤，特地给你们家剩了一碗，赶快趁热尝尝。”老哥心想，这人大概是隔壁邻居，虽然我不认识人家，也许人家认识我，毕竟自己是这地的新领导啊。于是就彬彬有礼地说：“哎呀，谢谢谢谢，请问你是……”大嫂听老哥这么一说，愣了一下，满脸歉意地说：“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是你们楼下的，我姓白，你们才搬过来，这碗汤啊，就算是咱们老住户的一点见面礼啊。”老哥本想推辞，又觉得不合适，就让妻子高雅把汤碗接了过来。白大嫂用围裙擦擦手，热情地说：“老哥呀，话说500年修的同船渡，咱们成了邻居，也算是有缘，往后大家也有个照应。”说罢，他转身下楼回自己家去了。等高雅掩好了门，老哥便问：“这人你熟？”高雅说：“我不认识啊。”老哥疑惑地说：“你我都不认识，他怎么这么热情？”高雅立刻拉着酸溜溜的调说：“这还用问？人家当然是冲着你这个大主任来的呗。你没见他人没进屋，声音都撞破墙了。老哥老哥，喊得多亲热呀。”老哥皱了皱眉：“哎呀，你看你看，又不正经了是不是？”高雅笑了：“不是我不正经，而是你想歪了。人家和咱们非亲非故，人生面不熟的，凭啥给你端汤送水啊？还不是想热你新主任的肠子，这叫先放春风后你下雨呢。你等着吧，找你麻烦的日子还在后头呢。”被高雅这么一说，老哥的眉头皱得更紧了。哎呀，如今这人呐，也真是世故到底儿了。望着桌上那碗冒着热气的排骨汤，高雅问老哥：“这汤咋办？”老哥说：“我已经酒足饭饱了，你想喝就喝吧。”高雅撇撇嘴，不屑地说：“哼，我才懒得喝这不明不白的东西呢。”高雅说：“要不就留给儿子下晚自习后当宵夜吃。”高雅横了老哥一眼：“亏你说得出口，咱们不吃的给儿子吃，你没心没肺啊。”见老哥没吭声，高雅突然快活地拍手：“哎，你不说儿子我都忘了，咱们不是还有个小儿子吗？”小儿子？老哥愣了一下，突然回过神来：“你是说咱家的靓仔？”“可不是吗？”高雅轻轻地拍了一下手：“哎，靓仔啊，快过来，让妈妈犒劳犒劳你。”原来靓仔是老哥家养的一条狗，打从白嫂进门，他就嗅到排骨汤的气味了，一直候在餐桌底下，盼着主人给块骨头啃啃呢。现在听到主人招呼，他别提多高兴了，立刻甩着尾巴从餐桌底下拱出来。高雅连碗也懒得换，将排骨汤端下桌，放到靓仔嘴边。这两天由于搬家忙乱，靓仔还真的没能好好的吃上一顿，这一下可吃了个痛快。没料到过了几天，楼下那位热情的白大嫂又端来一碗冬瓜排骨汤，说是住校的儿子周末回家，自己特地弄的，也顺便给他们家剩了一碗，还问上次糊藕排骨汤的味道怎么样。高雅只好点点头：“哎呀，好好，不错，真不错。”白大嫂问得可仔细了：“哎，老哥也尝了吗？” 老哥啊，他没喝，全是我家那小儿子给喝了。高雅总算急中生智，没把"小狗"两个字带出来。这回啊，白大嫂说："你可一定要让老哥尝尝，嫂子我别的能耐不能说，做汤的可是绝对地道。"白大嫂放下汤，乐呵呵的下楼去了。不用说，这碗冬瓜排骨汤又让靓仔饱餐一顿。这以后，白大嫂每次送汤来，靓仔总是早早的候在门口，亲昵的直蹭到白大嫂的裤腿，显得格外的高兴。白大嫂送来的汤虽然都让靓仔给喝了，但毕竟也是个人情。高雅有时候也弄点汤啊、水呀、啊，回敬回敬人家。可转念一想，俗话说"醉翁之意不在酒"。现如今哪有免费的排骨汤啊？你白大嫂还不是以后想求我们老哥办事吗？他于是打定主意，要送你尽管送，不就是一碗汤吗？反正啊，咱们老哥主任位置在那儿，到时候随便给你点光，也能照亮你的屋子，岂止是一碗汤的价？时间一晃，2个月过去了，白大嫂除了送汤还是送汤。根本没说别的事儿，也没提什么别的要求，这倒让老哥两口子琢磨不透。有什么事尽管开口嘛，何必老是这么趟来趟去的呢？当白大嫂又一次送汤上门的时候，老哥憋不住了，说："白大嫂，我们做邻居也有些日子了，我想你应该知道我老哥的为人，有什么事儿找我解决的话，你就直说。"只要是在我权力范围之内的，我能帮一定帮。谁知白大嫂听了老哥这番话，半天没回过神来。她茫然地问："什么事儿啊？我家没什么事儿啊。我老公在外面做小生意，我虽说在家，可拿着一份内退工资，孩子读书也挺顺的，真没什么事儿要麻烦你，真的。没事儿，真的没事儿，那你干嘛老往我家送汤啊？"老哥一着急，压在心里多日的那句话竟脱口而出。话一出口，老哥就觉得自己太唐突。好在白大嫂并不介意，咯咯的笑着说："原先我不好意思说，现在是熟人了，说出来也不怕你笑话。你们家这套房子，原来的主人和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，他们家两口子喊我老妹，我称他们老哥老姐，两家弄点什么好吃的。"总喜欢端来送去的，就在你们换房的那几天，我和老公外出进货，不知道他们已经搬走了，所以那天送汤的时候，我照旧老哥老哥的喊，没想到你正好信老哥，当时我想汤已经端进来了，咋好意思再端回去？再说了，远亲不如近邻，他们走了，你们家来了，这都是缘分，就算不认识，送一碗汤又算啥？"原来是这样，老哥的心结总算解开了，可他还有些疑惑，送错一回也就算了，以后为什么还要老送呢？白大嫂笑道："我听说你们家孩子挺喜欢喝的，所以每次做了汤之后都给他留一份，隔壁邻居嘛，也没别的意思，大家图个和睦。"白大嫂这几句话朴实又真挚，老哥夫妻俩好不尴尬。原先那种居高临下、施恩还情的感觉一下突然没了，心里头变得空落落的，好像丢了什么似的。人常说"一床被子不盖两样人"。白大嫂一走，高雅立马拉着老哥说："既然人家没事找你，那咱们也得在人家面前露露脸呢，让人家瞧瞧咱们的能耐，要不然你这主任的面子往哪儿搁呀？"老哥点点头，这事儿你放心，我已经想好了。到了年底，我以社区送温暖的名义给他家派个红包，既施了恩又还了情，一块泥巴多俩缺口，你觉得如何？"高雅一听，倒了老哥一拳，说："看来呀，你这个社区主任没白干。"高。第二天正逢周末，老哥夫妻俩带着小儿子靓仔去逛菜市场，正在兴头上，突然听到吵吵嚷嚷的声音， 再一看，一大圈子人围在那里，不知在瞧什么。老哥好奇，立刻挤进人堆里去看热闹。只见几个愣头小子正跟着一个中年妇女拉拉扯扯地扭在一起。
哎，那不是白大嫂吗？
老哥向旁人一打听，原来白大嫂发现自己的钱包让一个小子给爬了，可等追上去揪住翻遍他的衣兜，却没有找到自己的钱包。那小子不依了，说白大嫂侮辱他人格，一声吆喝找来四五个同伴，把白大嫂困在中间，你推过来我踹过去的，嘴里骂声不绝。老哥看不过去了，正想上去制止，却不料有人拉了一下他的衣角，回头一瞧，原来是高雅。高雅直朝他瞪眼，压低嗓门咬着他的耳朵说，
少管闲事，那几个愣头青是什么人？都是些不要命的种，说不定身上还有刀呢。
老哥被高雅这么一提醒，不由打了个寒战，嘴上却还要唱高调，
总不能看着白大嫂受人欺负呀。
高雅说，要帮他也不能让那几个小子看见，走，咱们到外面去找个避人眼的地方报警，让110来管这事。老哥觉得老婆的话有道理，便和他一起悄悄退出人群，找了个没人注意的角落拨起了110。打完电话，老哥两口子才发现一直跟随左右的靓仔不见了，正着急，突然听人圈里传出阵阵狗吠，高雅耳尖一听就知道是靓仔在叫唤，连忙拉着老哥循声追进人群，却惊呆了，只见靓仔浑身血淋淋的，后腿被人打折了，他正用前腿支撑着身子，像一个勇猛的斗士，蹲守在白大嫂跟前，龇牙咧嘴的朝着那几个不要命的主狂吠不已。刚才那些还凶巴巴的小子们，在正气凛然的靓仔面前竟然吓得手足无措，僵持了一会儿，居然在人们哄笑声中抱头鼠窜。这天晚上，白大嫂又做了一罐排骨汤送来，这是专门为小狗靓仔做的。他端着汤正走到老哥家门口，正好听到老哥夫妻俩在说话。
老哥呀，咱们靓仔总算没有白吃白大嫂的汤，这下好了，替咱们把人家的人情也给还了。可不是嘛，咱们调教出来的狗素质就是不一样。嗨，我敢说没有我这个伯乐，就没有这么有良心的靓仔。
什么？白大嫂端汤的手一颤，碗里的排骨汤顷刻间洒了一地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